今天突发新闻啊，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那个非常著名的安倍经济学的提出者安倍晋三啊，在奈良给他同一个党派自由民主党的另外一个参议员做助选演讲的时候啊，被一个枪手啊拿着一把伪装成照相机的大手枪连开了两枪啊，好像是第二枪打中了胸部，安倍直接倒地，凶手也没跑，就直接在那儿被那些安倍的保镖就直接逮着了啊。这个人叫山上彻也，是一名日本的海上自卫队的前军人。据他来说，理由是对安倍不太满意啊。但是你说这不太满意就开枪杀人，这可能也是挺想不到的啊。但也有可能是真的没办法了。然后呢，这个消息出来之后呢，全世界基本上都哗然。到了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啊，然后这个消息还是安倍晋三还在抢救，我们可能要上人工心肺，因为那一枪打到了胸部，肯定是心肺受损了。但是到了下午五点多的时候啊，日本的媒体和官方就正式发布了消息，说日本的前首相啊，也是担任首相时间最长的一任首相安倍晋三抢救无效去世，终年呢是67岁。人一死呢，我们中国人讲盖棺定论，那么就面临一个问题啊，就是怎么评价安倍。这个问题非常大，我可能是没有这个能力去说，但是也可以大概的说一说整个媒体上还有舆论界的一些共识吧。关于安倍呢，第一点首先就是逃不开他这个安倍经济学。这个安倍经济学其实也并不新鲜啊，基本上就是要货币大放水啊，同时财政政策上也要积极的支出，要做一个大政府大央行，基本上就这么一个态度啊，是可以说是一个相对来说让政府在经济管理上权力更大的这么一个政策啊。究竟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呢？ GDP 确实是好了一些啊，但是同时通货膨胀也是变化比较大。所以说呢，安倍经济学是好是坏啊，可能还得10年20年之后再来评价。然后呢，在政治上来说呢，安倍的倾向也是很明显的啊，他这个基本上都是加强日美同盟啊，就是向美国靠拢，向这个美国爸爸靠拢，然后要寻求去修改二战后日本制定的那个和平宪法。他向美国示好可能也是这个原因啊，因为只有美国才有可能帮他修改这个和平宪法。因为美国并不是一个二战的初期的参与国啊，同时也是日本的庇护者，这个同时也是日本的爸爸。他通过向美国靠拢，帮助美国实施一些太平洋战略呢，也确实成功的实现了这个目的，也就是真的把日本这个宪法给修订了，日本有了所谓的这个自卫权，成了他宣誓想要日本成为的那种正常国家。这是第二点啊，就政治上的。然后关于中日关系上呢，安倍的两个任期里边啊，其实还不太一样。在第一个任期上来的时候呢，他的目的还是为了缓和中日韩的关系啊，甚至包括朝鲜。然后当时确实是做了一些示好啊，当时中日的关系也有这么一个蜜月期。但是到了第二个任期，他发现和中国关系太好，可能真的惹怒了美国爸，然后也就到第二个任期时候实施了很多对中国不友好的政策，也有一些行为，比如说参拜了很几次靖国神社啊，包括在任期和在任后都有。所以说呢，这是一个很复杂的人啊，他可以说是一个日本的爱国者啊，确实有自己的政治想法，也有自己的主见，也实施了很多的政策。但是他究竟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可能在短期内也很难看。那么这个刺杀这件事情后续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其实我想说的是啊，这个被刺杀是个结果啊，它是一些事情在发生变化的表现，它并不是这些事情变化本身。这个事情的变化呢，其实我们很多时候都感觉得到，它和现在蔓延在除了中国以外的这个全世界的经济方面的风险，还有互联网社交媒体这个对传统媒体和舆论场带来的变革导致的这个舆论上和社会上普遍出现的这种孤岛现象，也就是人和人之间很难互相理解了，这个现象都是很有关系的。因为日本啊，在战后整体来说还是一个比较温和的国家，现在出现这种非常恶性的枪击事件，其实反映了一个很不好的这么一个社会上面各个阶层之间的关系。同样的事情呢，其实在全世界已经，或者说同类的事情嘛，在全世界其实已经发生了很多次了。比如说今天，好像也是今天的事情，就是这个英国的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在 国内的各个部长和社会的这个逼迫下终于辞职，还有美国的前总统啊，我们的尊敬的川普阁下发挥了很大作用的围攻国会山的事件，其实都是这种两极对立和孤岛现象带来的这么一种影响，甚至还包括阿富汗塔利班正式夺权这种事情啊，都是可以联系在一起的。嗯，这个事情我们就不说它，因为后续怎么样可能还会发生很多事情啊，就是在这么一两年内，我们就不说它了啊，我们就等着看。但是前首相，日本前首相被杀这个事情啊，其实并不新鲜。日本历史上第一位真正的首相，历史名人伊藤博文，也是在差不多这个年龄啊，被手枪打中胸部，抢救无效去世的。而且这个事情就发生在咱们中国的哈尔滨，当时叫满洲。日本在这个事情发生的几年以前啊，和俄国打仗打赢了，对马海峡海战里边啊，把俄国的这个太平第二舰队打得基本上全军覆没，而且仅仅付出了两艘鱼雷舰的这个代价。然后日本国呢，就终于成为了这种西方大国也认可的所谓的列强之一啊，他就正式开始了这个帝国扩张，抢占了朝鲜啊，同时也对满洲的一些东西有了一些自己的权利。所以说呢，1909年啊，这个日本政府就想利用他赢了而且被尊称为列强这么一个有利形势啊，让这个伊藤博文去哈尔滨和俄国的这个财政大臣科科夫索夫一起聊一聊怎么瓜分朝鲜，还有怎么瓜分中国东北，也就是满洲的这个势力范围这些事儿。所以说呢，1909年10月26号上午9点，伊藤博文呢坐着这个专列啊，就到了哈尔滨火车站。然后呢，这个俄国的财政大臣就是这个科科夫佐夫上车呢，跟他谈了一刻多钟，也就20多分钟吧。然后呢，两个人聊完了，伊藤博文呢就和科科夫佐夫一起出来，开始检阅日俄当地的军队组成这个欢迎队伍。大概九点半的时候啊，这个朝鲜的这爱国主义者安重根，他当时是假装成日本人混进去的啊，他就站在这个俄国仪仗队的后边。等那个伊藤博文走到了俄国仪仗队前面的时候，安重根呢就穿过了这个俄国军人中间这个空，冲过了仪仗队，然后走到伊藤博文跟前，就是这个过程发生的非常快啊，可能就几秒之内。然后他拔出手枪，对准伊藤博文连开了三枪，三发子弹打中了伊藤博文的胸部和腹部，伊藤博文马上就被打倒在地了。医生呢赶紧把伊藤博文抬到车上了，但是你想想那是个火车站，当时也没有什么急救包什么之类的，所以说那个20分钟以后，伊藤博文就伤势过重就去世了，和安倍晋三的年龄非常像啊。安倍晋三是67岁，他呢是68岁。伊藤博文呢是个历史名人，我们小时候的课本都知道啊，他和李鸿章谈判，然后把李鸿章欺负的站都站不稳，他可以说是中日甲午战争的策划者，可以算得上是中华民族的罪人之一吧。这个我们要首先给他定性啊，他肯定是一个最起码是个战争罪犯。但是呢，伊藤博文也是个很有意思的人，他是个帝国主义者，但他不是个军国主义者，因为他是这个外交出身啊，他是政治家，他虽然参加过军队，但是并没有领导过任何一场战争，他主要靠的呢是这个胡选，也就是谈判，然后来让日本去进行发展的。比如说啊，就在这个日俄战争以后，这个满洲问题上，也就是我们东北的问题上，伊藤博文啊，还有这个西园寺公望，就是当时日本的几个温和派的元老呢，也是当时所谓的这个立宪政友会，就是他建立的日本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党的这么个文官团体呢，他和军方的态度是非常不一样的，而且他们之间进行了非常激烈的这种斗争。真正的激进派啊，他们想要迅速的占领满洲，他们非常有攻击性，他们甚至就想要在几年之内呢，就达到让满洲并入日本国领土的这个结果。但是呢，伊藤博文还有西园寺公望这个文官派啊，他们经过很多次的这种讨论，还是压制了军部的这个激进派。最后在1906年6月的时候啊，把满洲驻军全部撤退到了关东州和铁路各个附属地，而且撤销了各地的军政署，同时开放了大连港，允许了当时清政府这个派出的营口道台赴任，然后呢也允许清军进入了满洲。可以说呢，在客观上对中国的当时还是维持了一段时间的和平的。嗯，这是一件事啊。 另外一件事呢，是发生在1898年。当时呢，这个清政府正在搞戊戌变法，他呢就去了北京进行了访问，见了光绪皇帝和康有为。他可能是想起了当时他参加日本明治维新的事情了，所以说呢也是发了一点良心，他就给清朝提供了一个改革方针啊，这个呈上了谋划四策啊，这四策其实还是都是比较务实的。第一点呢，就是建立大银行，也就是建立中央银行，把中国的金融和货币统一管理起来。第二点就是设立士官学堂，也就是建立军校，要帮中国这个新军培养基层的干部。第三个呢，是让中国改募兵为征兵，把以前的那些所谓的募兵募来的职业军队，湘军啊、淮军啊什么的，把这些人给他废掉，然后改成征兵制，也就是强制兵役，所有的成年男子符合一定条件都要参加军队，服一定时间的兵役。然后第四个呢，去建立南北大铁路，让中国建立起一个比较现代化的物流网络，或者说起码是个物流干线吧。整个四个政策，建立银行，建立尤其是中央银行啊，控制金融和货币，改革军制，然后改良这个募兵为征兵，建立南北大铁路，可以说是非常务实，而且如果实施的话，应该也会帮清政府再续一段时间的命。结果呢，就是慈禧太后后来发动了戊戌政变，大肆逮捕了这个维新党。然后呢，伊藤博文这时候呢，因为和康有为这些维新派有一些交情，可能有一些别的目的吧，他还帮着康有为和梁启超到了日本，后来基本上把这两个人给养起来了啊，就是靠他。伊藤博文这个人啊，是个很复杂的人。他作为日本近代宪法政治确定以后的第一个首相，可以说首相这个职位就是他开创的。同时呢，他也是第一位元老，还有第一位这个枢密院的议长。他在日本近代史上，对于日本来说，他的作用和贡献啊，都是很难挑得出第二个人来的。他的师傅啊，叫松田吉印，也是评价过他，说这个人非常真诚，非常率直，而且善于搞胡旋，善于和别人谈判。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优点啊，这个伊藤就得到了当时日本的个元首天皇的特别大的信任。而且伊藤在日本的对外政策上，尤其是和后边那些军国主义者，那些激进的军国主义者相比，就是这个人呢，对国际局势有非常深刻的理解。他非常明白日本其实是一个小国，在列强里边也属于一个弱国，所以说呢，他明白日本的定位，就能实施一个比较聪明的策略，就是和列强去进行协调外交，对清朝所谓的清帝国的这个入侵和侵犯呢，也不是那种想要毕其功一役的方式，而是想要通过这个以自由贸易为基础，逐渐先建立经济殖民地这种方式，去构建以日本为核心的安定有序的东亚新秩序。可以说，如果伊藤博文当时没有被刺杀，现在的世界局势可能会非常不一样。因为你要对付一个莽汉，这个莽汉可能会造成非常非常大的损失，但是他不会成功。而一个聪明人，他可能不会干得那么激烈，他可能会徐徐图之。但是这样的人啊，其实更可怕，因为他是真的有很大的可能性实现他的目标的。所以说呢，历史是非常复杂，而且充满了不确定性的。安倍晋三这次被刺杀，究竟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或者说，就像安倍被刺杀，或者美国围攻国会山这样的事情，再次的不停的去发生，究竟会让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历史走向什么样的地方？真的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研究和思考的。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在面对重大的不确定性的时候，我们停下来，不要着急做决定，回头去看一看历史，或许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启发。